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表示，瑞典很快就会加入北约，并进一步巩固联盟。
苏丹交战双方违反停火协议，华盛顿已经提出制裁。
参议院通过战线法案，送交拜登签署。
美国计划在北极圈内开设一个外交机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号说，所有北约盟国都已经同意俄罗斯无法阻止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军事联盟。他昨天在奥斯陆举行的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前对记者说，现在所有盟国都同意乌克兰将成为联盟成员，而且所有盟国也都同意应由北约盟国和乌克兰决定乌克兰何时加入。他说，莫斯科没有否决北约扩大的权利，但最重要的是所有盟国都已经同意，现在最紧迫和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取得胜利。他强调，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绝不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斯托尔滕贝格还呼吁，在俄乌战争结束后采取行动，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以确保历史不会重演，并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模式得以结束。
拜登总统周四在空军官校演说时预告，瑞典很快就会加入北约组织。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借着侵略乌克兰打压北约，但是这个军事联盟越加坚强。数天前，他也曾暗示，可能即将达成协议，让土耳其同意北约纳入这个北欧国家。拜登周四当天在科罗拉多州参加美国空军官校毕业典礼时提醒毕业生们，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共等挑战之际，你们将在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展开军旅生涯。同时他强调说，美国会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美国人民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拜登上个月29号曾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电话，恭贺他胜选连任。拜登告诉记者，埃尔多安重申想购买美国 F-16 战机，拜登则敦促土耳其不要再坚持反对瑞典加入北约。拜登当时表示，他很快会与埃尔多安再次通话。外界也聚焦今年7月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是否会有瑞典加入北约的新迹象。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在挪威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后宣布，美国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北极圈以北350公里的挪威城市特罗姆瑟开设一个驻外机构，并将派遣一名外交官担任领事。在1994年之前，美国政府在特罗姆瑟曾经设有外交办事处，但是冷战结束后，由于外交机构的重新调整，这个办事处已经被关闭。布林肯说，设置这个职位将使美国有机会在北极圈留下外交足迹。他说，美国与挪威、瑞典和芬兰有着长期的双边关系，在粮食安全、能源和全球健康等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布林肯补充说，芬兰最近已经被接受加入北约，挪威已经是北约成员，而瑞典正在申请加入北约。这些行动加强了他们已经拥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实基础。他还强调，面对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的方针是确保北极地区仍将是一个和平合作的地区。
周四，国会参议院通过了由拜登总统支持的提高债务上限立法，暂停了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避免美国政府的历史性违约。参议院当天以63-36的票数批准了众议院周三通过的法案。这项法案限制了未来2年的支出，将债务上限暂停到2025年1月，并改变了一些政策，包括对接受食品补助的美国人提出的新的工作要求，以及为许多民主党人反对的阿巴拉契亚天然气管道开绿灯。同时，法案也为国防和退伍军人增加资金，并为国税局筹集新的资金。美国上一次如此接近违约是在2011年，那一次的两党对峙重创了金融市场，导致政府的信用评级被首次下调，并推高了国家的借贷成本。从技术上讲， 美国财政部在今年一月份已经达到了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借贷限额，而从那个时候起，华盛顿一直在利用非常措施来支付政府所需要的资金。
6月1号，美国和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双双开进马尼拉湾，和菲律宾同时进行首次海上执法、搜救和环境保护三边联合演习，澳大利亚将作为观察员参加。与此同时，中共在这个地区咄咄逼人的举动日益引发关注。演习从6月1号到7号，为期一周，在巴丹岛马里维莱斯镇附近水域，与马尼拉湾口的军事要塞科雷奇多岛隔海相望。当下，印太地区因中共在南海的挑衅行为而出现紧张局势，美国和日本则宣布要把他们目前的军事联盟现代化。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经常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军事化行为。今年2月，日美两国已经就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一事与菲律宾进行了接触。同月，菲律宾再次指责中共在南海进行侵扰活动。官员们说，在这次并肩演习期间，三国的海岸警卫队将开展各种活动，重点是海上执法、海上保安以及安全搜索和救援等任务。
由于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座市场本周遭到了炮击和空袭，造成18名平民罹难，华府周四宣布对破坏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斡旋停火努力的苏丹交战双方高层技术制裁。近7周以来，喀土穆和苏丹其他地区一直深陷军方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致命战斗。华盛顿认为交战双方都违反了停火协议，引发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数天前，双方才刚刚同意延长旨在允许运送基本援助物资的停火协议，但周四交战仍在持续。有目击者通报说，喀土穆北部出现了激烈炮火。人权律师委员会表示，军方在喀土穆南部一座市场发动炮击和空袭，导致18名平民遇害，106人受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通过声明说，我们正在贯彻行动，对那些犯下暴力的人实行经济制裁和签证限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摔倒，所幸过程并无大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日本政府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联合开发的计划，日本科学团队希望能在2025年实现从太空回传太阳能发电的构想。日本科研团队的设想是将太阳能电力在太空中以发射微波的形式传回到地面，并以地面的接收器接收，再把微波转为电力。由于微波可以穿过云层，因此它不受气候因素的影响。2015年，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曾成功以微波传送 1.8 千瓦电力到50多公尺之外，奠定了这项奇想的技术基础。日本因此打算将太空太阳能发电付诸实行，将一系列小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之后，以人造卫星上的太阳能电池面板发电，尝试将电力传回地表的接收阵列。不过，即使这次计划的尝试成功，也并不代表太空太阳能很快就会成为人类的重要能源。因为虽然太空中随时有太阳，但是要把太阳能面板、微波发射器发射到太空中的成本实在是太高。根据估算，一吉瓦发电容量的装置可能就高达70亿美元。
目前，美国一些科学家正在扩大对拥有先进科技和地外文明的搜索范围。他们针对银河系核心附近的一个恒星密集区展开了监测，以期能够找到智慧外星人发出的目前一直被忽视的信号。这项搜索工作被称为周期性频谱信号突破倾听调查，是由康奈尔大学研究组织 SETI 研究所和突破倾听之间的合作项目。据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研究生苏雷石介绍，外星人可能会使用这种信标进行全银河系范围内的通信，因此银河系的核心将是进行搜索的非常理想的位置。 而 SETI 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文学家加贾尔则介绍，在寻找地外智慧生命或称为 SETI 的领域，我们已经踏上了探测拥有先进科技的地外文明信号的旅程。他说，目前这些信号的性质究竟如何仍然是一个谜，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具体特征，因此探索那些在宇宙环境中不会自然出现的各种信号就变得至关重要。
根据美国 NASA 本周举行的首场不明空中现象听证会，UFO 调查团队表示，他们目前收集到的神秘而难以理解的事件大约有800件。不过团队成员说，真正令人费解的反常现象只是占少数。据 NASA 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负责人 Coco Patrick 说，他们每个月会收到大约50到100件的新通报，但是这些目击事件中真正可能反常的仅占总资料库的 2% 到 5%。 例如听证会期间，一架海军飞机在美国西部上空拍摄的影片显示，夜空中出现一系列移动光点，这架军机却拦截不到这个物体。后来证实，这个物体是一架飞往机场的商用飞机，但是也有一些案例至今无法解释。 Coco Patrick 在会上重播了一支最初于上个月在国会释出的影片，当中显示一架 MQ-9 无人机在中东某个未公开的地点侦察到了一个飞行的金属球体，却无法明白这个球体是属于何种飞行器。 NASA 表示，这次在华盛顿总部举行的听证会旨在让这个团队于七月底发表最新报告之前能举行一场最后的审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总统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一度在完成发放毕业证书走回到座位时摔倒在主席台上，引发众人惊呼。不过所幸过程中没有造成任何大碍。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四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一度疑似因舞台上的物件而被绊倒。当时拜登整个人塌坐在地上，众人也发生一阵惊呼。当安全人员迅速将拜登扶起之后，他手指着刚才经过的地面，意思是指自己被地上的一些物件所绊倒。在被扶起后，拜登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走到了后面看台上的座位。在典礼结束后，人们也看到他面带微笑漫步走向他的车辆。此次跌倒是在拜登漫步离开主席台中央时发生的。之前他已经向空军学院的毕业生发表了毕业演讲，并花了90多分钟的时间发放毕业证书，同时向数百名学员表示祝贺。从当时的视频显示，拜登所站位置附近的讲台前确实放有沙袋，这些沙袋之前被用来压住两个提词器。而拜登总统在被绊倒后约一小时离开了科罗拉多州，但没有回应记者提出的有关这一摔倒事件的问题。白宫随后已表示，拜登总统在摔倒后并无大碍。白宫通讯主管本·拉伯特在推特上表示，总统情况很好，并指出当时在主席台上确实放有一个沙袋，应该是总统绊倒的原因。尽管发生了这一系列跌倒事件，拜登的医生曾说他的身体状况完全适合在办公室的工作。在最近的体检中，拜登的医生已经检查了总统较为坚硬的走路步态，并判定这是拜登脊柱的磨损变化造成的。现年80岁的拜登是美国最年长的总统，并正在竞选第二个任期。他以前也曾在公共场合跌倒过，包括去年在特拉华州骑自行车时跌倒在地，并曾被看到在登上空军一号时在舷梯上绊倒。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四，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否决总统拜登的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这项计划承诺将取消4000多万借款人所持有的1万或2万美元的学生债务。 目前法院也已经暂停这项债务减免的实施。请听报道。
周四，参议院基本上以党派划线，以52-46的投票结果通过，推翻了拜登对学生贷款债务的减免计划。其中两名民主党参议员，蒙大拿州的乔恩·特斯特和西弗吉尼亚州的乔曼钦，以及亚利桑那州独立参议员基尔斯滕·西内玛与共和党人一起投票否决拜登的这项计划。民主党人曼钦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国家根本无法承受再增加4000亿美元的国债。拜登的学生债务减免预计将花费纳税人4000亿美元，而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阻止该计划可以减少近3200亿美元的赤字。尽管激进派民主党人仍然强烈支持要取消学生贷款债务，但一些温和派民主党人反对这项计划，这也是导致该计划在参众两院都遭到否决的原因。该法案一周前就已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现正提交拜登签字，但白宫已经表明，拜登总统将动用否决权，将两院的决定推翻掉。根据国会审查法，参议院能以简单多数票推翻行政部门的措施，而不需立法通常要跨过60票的门槛。尽管如此，两院都无法提供2/3的多数票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最终，拜登的计划是否能生效，仍然受制于倾向于保守派的美国最高法院。该院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口头辩论中似乎对这项计划表示高度质疑，预计大法官们将在6月底或7月初做出裁决。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国土安全部周四宣布，拜登政府将增加南部边境庇护申请的处理数量，每个月允许近4万个预约提交庇护的申请，也就是将预约名额从目前每天的1000个增加到1250个。请听报道。
周四，国土安全部提高了联邦政府通过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所运行的应用程序 CBP1 来分发庇护申请的预约名额。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艾琳·海特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我们宣布，从6月1号开始，将 CBP1 预约名额增加到每天1250个。这是拜登政府扩大申请庇护的合法途径和机会的继续，包括 CBP1 预约。这一程序剔除了走私者，同时也为非公民提供了一个安全、有序和人道的程序来进入入境口岸，而不是试图非法进入美国。而这一改变意味着，拜登政府每月在官方过境点接纳的移民将会接近4万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此举也是拜登政府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第42编命令失效后采取的又一行动。第42编命令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之初，川普政府根据美国法典第42编颁布的公共卫生令，允许边境当局迅速驱逐在南部边境非法越境的移民。但随着第42编命令于5月12号失效后，拜登政府已将 CBP1 这一应用程序转变为进入美国庇护系统的主要门户。根据美国法律，在入境口岸寻求庇护是合法的。拜登在今年1月份公布了这一应用程序，将其作为试图阻止移民非法入境的方式之一。然而，目前美国移民法院系统已积压了大约200万个案件，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案件预计几年内都不会得到裁决。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泽连斯基呼吁北约应当明确让乌克兰加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青年失业创新高，中国10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暗淡；
供应链加速回流，中国正失去制造业中心地位；
全球非法影剧平台猖獗，2022年盗版浏览达到2150亿次。
全新传媒平台干净世界举办2023年父亲节摄影大奖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路透社周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华盛顿紧急运送武器弹药给乌克兰反攻之际，华府正在日本寻求用于155毫米口径炮弹的 TNT 炸药，以确保军援无虞。对于宣布弃战的日本来说，任何采购案都考验着日本是否愿意为协助基辅而招来麻烦，因为出口规定严禁日本企业向海外销售致命物品，像是乌军每天使用的榴弹炮弹。尽管如此，在全球弹药短缺的情况下，美日似乎已经找到销售炸药的方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有办法能从日本买到炸药。比起纯军事用途物品出口的严格管制，日本对商业销售两用产品或设备的出口规定相对宽松。这也说明了美国为什么能购买松下电器旗下品牌 Toughbook 的笔记本电脑给美军使用。另一名消息人士指出，东京当局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日方将准许销售工业用炸药，因为这种炸药的性质并非仅供军事使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表示，乌克兰应该成为北约的一员，而且他有信心，一个由各国组成的联盟即将成型，并为乌克兰提供西方战机和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当天，泽连斯基在摩尔多瓦参加一场欧洲领袖会议，寻求强化西方团结，并在乌克兰反攻俄罗斯之前持续施压，以获得具体支持。会议开始时，泽连斯基在各国领袖面前致辞，呼吁北约成员国就是否接纳乌克兰一事做出明确的决定，并在基辅经历了又一场致命空袭之后，要求提供西方战机保护乌克兰空域。他表示，如果现在还无法加入北约，那么乌克兰将寻求获得未来安全保证，但是他坚称最好的保证就是成为北约成员。然而，北约内部对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度仍有意见分歧，若干成员国担心仓促行动可能会让北约更接近直接杠上俄罗斯。
据 CNBC 昨天报道，十几年来处于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正在失去主导地位，一些国际企业正在把他们的生产线从海外转移到商品销售国，这种被称为回流的趋势将会颠覆全球供应链。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的航运混乱，也使一些公司高管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采购方式，把部分供应链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地方。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推动国内计算机芯片和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的激励措施，而欧盟也宣布了一项430亿欧元，约合46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以促进欧盟内部的芯片制造业。CNBC 指出，很多美国银行表示，今年一季度提及回流的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8%。根据一项分析数据显示，美国公司制造业的招聘人数已经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发布了大约36万个职位，比2021年增长了53%。其中，电气设备制造商发布的就业岗位最多，其次是包括芯片在内的计算机产品制造商。
据美国之音周四报道，中共治下年轻人的失业率在今年4月份就已经达到创纪录的20.4%，而今年有1158万名大学生即将毕业，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市场，或者被称为一个没有职位的就业市场。英国卫报报道说，中国经济复苏乏力，高校毕业生面临求职难的困境，许多人将自己比作孔乙己，自嘲寒窗苦读多年却找不到合适工作。路透社指出，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结构越来越不符合年轻一代人的就业期望，而最受欢迎的科技、教育、房地产和金融行业近年来都面临监管部门的打压。 经济学家则预估，大学毕业生过剩和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工厂的劳动力短缺，都是中国就业市场失衡的主因。未来几年，这类例子将变得越来越普遍。
2023年的父亲节即将来临，新创网络娱乐平台干净世界将在整个六月举办首届父亲节摄影大奖赛，以创意独特、可以永久保存的方式来记录父亲们所展现的力量、勇气和指导。参赛者将有机会赢得$1000的奖金。参赛者上传的摄影作品不限数量，可以在照片的介绍文字中讲述与父亲相处的独特时光、一段特殊的回忆，或者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深刻教训等等。干净世界平台将根据照片的创意、图片质量、审美价值、故事叙述和参与度来进行评审。照片提交截止日期将于6月30号午夜前到期。据介绍，干净世界是一家新兴的家庭友好平台，它的宗旨是促进社区成员积极正面参与，帮助人们回想起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对培养思想和精神的重要性。干净世界将通过公众对视频、文章和图片的分享来展示提升社会和鼓舞人心的内容，从而实现它为世界带来积极变化的使命。
根据一项反盗版机构的调查显示，虽然各国政府在打击非法电影、电视节目串流媒体方面已经有所努力，但是数据显示，非法网站正在蓬勃发展，去年的浏览量就高达2150亿次。总部设在英国的数据公司 Musel 声称握有最全面的盗版网站相关的资料。 Musel 表示，这个数字在2021年到2022年间成长了 18%， 涵盖48万部影片和电视节目。 Musel 的执行长查特利说，取得非法内容一如往常的十分容易。在过去，就算法院下令封锁某个盗版网站，但是往往是关了这个站又冒出了另一个站，只是在浪费时间。几年前，美国电影协会曾成立创意及娱乐联盟，和全球其他业界团体协调反盗版的行动。光是在2023年，创意及娱乐联盟就协助关闭了西班牙、巴西、德国、越南、埃及、突尼斯的多家营运商，每个业者每个月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用户。美国电影协会主席麦克伊呼吁说，应该追踪那些靠盗版网站赚进数百万美元然后去买超跑的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债务上限法案已在两院通过，联邦赤字问题仍将引发两党激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彭博资讯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谷歌推出的 Bard 等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工具问世，将推动 AI 长达10年的荣景。到2032年，生成式 AI 市场将从去年的$400亿成长到1.3万亿美元。由分析师辛格领导团队公布的报告显示， AI 产业可能会在10年内以42%的成长速度扩张。先是受到训练 AI 系统所需要的基础设备需求推动，然后是使用 AI 模型、广告和其他服务。辛格指出，全球有望在这10年内看到生成式 AI 领域出现爆炸式成长，这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科技领域的运作方式。另外，随着技术发展，AI 将成为 IT 支出、广告支出和网络安全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环。
据高盛集团总裁沃尔德伦周四说，由于艰难的经济环境对交易造成压力，高盛计划进一步进行裁员，并警告本季度市场交易营收可能下降 25%。 沃尔德伦当天在一次会议上证实了裁员的消息，向投资人坦言，现在整体环境背景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没有具体说明裁员的规模。沃尔德伦说，新一波裁员将帮助高盛实现2月份所设定的削减$6亿薪资支出的目标，并说高盛可能会在年底前超过这一目标。沃 沃尔德伦预计，本季度股票和固定收益的市场收入将比去年同期下降 25%， 并提到，考虑到全球银行业和市场情况，可以发现资本市场活动变得更加低迷，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股票和固定收益产品活动也变得更加疲软，而这一看法跟华尔街竞争对手近期的发言基本一致。
美国电动车新创企业 Rivian 在2021年疯狂上市，一度被华尔街誉为是可以撼动电动车市场的厂牌，但是现在这款电动车热潮退去，加上美联储激进升息抑制通胀之后， Rivian 的股价已从历史高点暴跌超过了 90%。 分析师认为Rivian 接下来还可能从纳斯达克100指数中被剔除。回顾 Rivian 的营运历史，由于需求疲软和高成本，加剧了电动车制造商的现金紧缩，仍在亏损的 Rivian 产量不能达标，只好陆续通过裁员、发债等措施来维持运营所需要的资金。种种的负面消息都让 Rivian 的股价跌跌不休。摩根大通分析师敏月周四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如果 Rivian 的市值连续两个月低于纳斯达克100指数总市值的 0.1% 的话，就会被按规定被剔除。由于截止4月28号和5月31号，也是4月和5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Rivian 都低于总市值的 0.1%， 因此敏月预测 Rivian 将在6月份的第三个周五被排除在纳斯达克100指数之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周四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在五月份再次出现强劲势头，私营企业增加的就业人数远远超出预期，达到27.8万人。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ADP 周四发布的数据，上个月私营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7.8万人，高于道琼斯公司估计的18万人，略低于4月份向下修正后的29.1万人。而5月份的增长数字已使2023年迄今为止增加的就业岗位达到109万。根据报告，5月份的就业人数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20.8万个职位，是增幅最多的部分。另外，自然资源和采矿业也增加了9.4万个工作岗位，建筑业增加了6.4万个岗位，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增加了3.2万，其他服务类增加了1.2万人。但是，其他多个行业则有所下降，例如制造业减少了4.8万人，金融行业减少了3.5万。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也减少了2.9万人。从企业规模来看，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大企业减少了10.6万个工作岗位，但雇员少于50人的小公司则增加了23.5万个职位，显示劳动力分布多往小企业移动。ADP 报告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五月份年薪资增长仍然强劲，达到6.5%。但低于4月份的 6.7%， 换工作的人所报告的年薪增长率为 12.1%， 仅比前一个月下降了1个百分点。这份 ADP 报告经常是政府统计数字的前奏，尽管两者有时会有很大差异，但市场正密切关注美国劳动力报告的情况，以及美联储即将在6月份的议息决策。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三，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顺利通过两党达成协议的债务上限法案，并送交参议院表决。目前，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也已经迅速通过了这项法案，这使得债务上限问题暂时得推迟到2025年之后。但是，有关联邦赤字和债务支出过高的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在两党间引发激辩。请听报道。
周三晚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危机，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债务上限和预算削减法案。 将总统拜登和议长麦卡锡谈判达成的协议提交给参议院，以便在6月5号的最后期限内迅速通过。部分分析认为，这是麦卡锡担任议长以来的首次胜利。在经历了今年1月初的百年来时间最长的议长选举，15轮投票才赢得议长席位后，麦卡锡成功驾驭了他意识形态分歧的党团会议。现在他又结束了债务上限的僵局，此举甚至令他的一些最尖锐的批评者都感到惊讶。麦卡锡在周三晚上投票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选举议长之前，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一天，因为我知道债务上限即将到来。然而在最终同意坐下来谈判的前几个月，拜登一直拒绝这项提议，因为他和国会民主党人都确信麦卡锡拿不出一个法案，他们当初希望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增加债务上限。如今债务上限协议已成功加入部分削减开支的计划，但麦卡锡获得的债务协议并非没有代价。债务上限协议通过后，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肯巴克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众议院保守派将在未来一两周内讨论罢免麦卡锡的问题。反对债务上限协议的巴克告诉记者，他接到了选民的电话，要求罢免麦卡锡的议长职位。他说，我的选民非常愤怒，他们不仅要我投票反对这项法案，而且还要将麦卡锡赶下台。不过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强硬保守派真的会采取行动罢免麦卡锡，而为了重新赢得一些批评他的党内人士，麦卡锡向他们承诺希望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来控制天价赤字，同时还私下发誓要在即将到来的政府资金争夺战中坚持到底。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